我们再来天上父，主，我们现在感谢你，帮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回音教育简介的课程交托在你手中，也愿你带领带领，也愿你祝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我们谈到婚姻教育的时候，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到谈论婚嫁的时候，就面临比较复杂的问题的。那困难的一个局面就是，我们到底是一个人的世界，以后要变成两个人的世界。那婚姻教育呢，就正好帮助这样的一群人，然后让他们能够知道在这样茫然的冲突中，然后他们有一个协调和运作，然后帮忙他们在整个生活上有一个好的开始。可见婚姻教育呢，其实看起来是家庭生活教育中的一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因此，无论是未婚的还是已婚的，都应该去关注这种婚姻教育。婚姻教育的学习也能够帮助学习者，然后能够了解家庭教育的一个内涵，然后目前我们家庭婚姻状况的趋势，还有婚姻教育的定义啊，还有发展的过程取向这些。那如果能够全盘的一个了解的话，我们对要面临结婚的人或者在婚姻当中的人都有很大的帮助。这是婚姻教育我们年轻人看到的。那我现在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先来看看家庭教育内涵，生活教育内涵包括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一看到这个小孩子不乖，我们就说他的家庭教育有问题。可是现在才发现说，家庭教育的内涵是很多项的，很多项，一共有十项，他们研究下来是这样。那什么怎么样？他第一个他们会谈到性别教育。性别教育的话，就从两性的生理啊、心理啊、还有情绪啊、社会还有伦理等方面的层面去研究。那包含生理的发展啊，还有性别的角色啊、异性的相处啊、和两性之间的亲密啊，甚至包括人际关系的相处，都在这个性别教育里面。这是第一项。那第二项我们要谈到婚姻教育。那婚姻教育包括婚前或者新婚的适应，还有家庭的计划、夫妻的沟通、婚姻冲突与危机的处理等等的问题，是在婚姻教育上我们要谈的这门课。但是为什么要谈家庭教育呢？就是家庭生活教育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确实我们两性结婚以后面临的事情很多，不是我们很单纯的一件。第三件我们要会谈到亲子教育，就是包括父母的角色啊、跟职责啊、还有父母的态度、责任，还有亲子沟通的适应，还有子女教育，这些在亲子教育里面。然后第三个就是会谈到，第四个会谈到家庭资源管理，就是你怎么在这个结婚的生活中，然后你对家庭的成员还有时间、金钱、物质各方面、人脉各方面的关系，你怎么去处理啊？你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决策跟规划，这就在家庭资讯的管理上面。第五个会谈到伦理学，伦理学就是说怎么是孝亲市长呢？什么爱子慈幼啊，兄友弟恭啊，比如这些，还有婚姻中间带来的那些关系啊，我们要怎么处理？这是在家庭伦理学里面去的。那还有第六个会谈到人类的发展，就是了解家庭中的个体跟生命发展，那整体的发展是怎么样？是包括社会、情绪、生理，还有认知，还有人格，还有道德的发展，这些都在人类的发展里面、发展学里面会去找到哈。然后第七点就会自我与人际的关系哈，了解自我跟人际关系发展的时候那种维持度，还有包括自我的了解哈，还有人际沟通的技巧。在这里面都会谈到这些，那这些问题会跟性别教育、还有婚姻教育、亲子教育的部分有些地方会重叠哈。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一个人没办法自我定位的话，那么他的人际关系会出问题。他一定要了解他自己的在那个定位上，他的责任是什么，和他的义务是什么。所以这在第七项的自我与人际关系上面会讨论到哈。那还有一个修行教育，就是说家里人要保持每一个人的身心灵的平衡。那么修行教育要如何去达成？这是作为一个家长啊，作为一个婚姻的当局者，是自己要去了解。还有饮食与健康的教育，就是要包括自己在家里的 饮食健康是怎么样哈、啊？我常常叫我太太是来自蒙古哈、啊，因为她是蒙古大夫哈、啊，这样她家里的健康，她会常常提出很多的那种理论哈、啊，来告诉我们说你要吃这个素的，你要吃那个虾不能要怎么吃哈、啊，她会告诉你。所以我们常常我跟我儿子常常笑他说这个人是来自蒙古的哈、啊，来自蒙古，这样所以。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说这确实在家庭生活中间占一个很大的分量，就是家庭的饮食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健康，所以我们也要知道一些保健的常识啊，还有一些营养的知识啊。最后就社区与环境的教育，包括家庭跟这个社区的关系，跟家庭跟这个自然上的关系，还有环保上的关系，跟我们整个家庭的联络是什么，这是我们常常在这个家庭生活教育里面会知道。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鸟瞰以后呢，就发现说哦，原来婚姻教育只不过是家庭生活教育中的一部分，但是确实它占的分量比较重，它会影响到我们将来家庭的生活。好，那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来谈这个家庭婚姻的简史。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时候才家庭这个问题才会让大家觉得很重要呢？最早的资料能够看到的是1926年西班牙的一个神父叫卡神父啊，他提出一个婚姻恳谈，他在他的那个教会里面，他觉得夫妻是家庭的核心，所以只有强化夫妻关系、婚姻关系以后，家庭才会成长。所以他会利用周末或者假日，带着他的会友夫妻几对夫妻来在互相有个活动，互相有个恳切的交谈交通。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中，让大家的婚姻这会更有更和谐的一个婚姻状态。可是到了1930年的时候，在美国方面呢，就有一个协会哈、啊，叫 Mary Palmer's 的这个协会，他就开始里面的人就开始在讨论说，哎，我们婚前教育的方案是什么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哈、啊？他就开始来讨论这些东西，所以中间也做了很多的规定，然后也就告诉这个婚姻夫妻婚姻呢，要怎么样去考虑婚姻啊，要怎么带领他们来面对未来的婚姻状态哈、啊，还有这些生活上可能婚姻结婚以后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可是到了1973年的时候，有一个 Messi 博士呢。他就成立一个叫促进婚姻幸福夫妻联盟，然后就他的理念跟我们刚才讲的西班牙神父是一样的一个理念，就发展出来一些如何促进婚姻幸福的那种方案，来让大家能够有个追寻啊，有个追寻。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方案，我们以前谈婚姻辅导那个辅导的时候没有谈到方案这件事情，可是我这次在看这个以后才发现说，原来我们在去跟谈婚姻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因人而异，它的方案是不同的，每一个提出来的方案不等一下我们会讲原理，就会知道的方案是为什么婚姻教育很注重方案，它是因人而异，因时空的时候会有所调整哈。最后到1999年的时候，美国的婚姻家庭计划的研究就发现说，美国人的品质越来越差了，越来越差了，所以他们就开始要研究说怎么样能够更多的方法能让幸福的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哈。所以这样一个开来以后呢，我们就看到进来的基督教事工也成为基督教界的一件大事。那事实上呢，谈到婚姻问题的时候都是从教会开始的，不管在西班牙也好，或者在美国也好，或者甚至在台湾也好，台湾是从长老会的牧师开始来谈这些婚姻前的辅导或者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家庭事工也已经成为基督教界的一件大事啊，几乎每个神学院啊都成立了家庭事工啊，像在这边的两个神学院叫正道神学院跟那个北美华神哈、哦，他们都有家庭事工硕士班，他们也有正副科班，这两边都有啊，两边都有看到。那我们也看到在洛杉矶呢，也有一个叫国际真爱家庭协会，是那个 叶高芳在主持啊，还有矫正资讯中心也是，他们都在帮助家协调家庭的问题，让这些新人可以看到说婚姻教育呢在现代人已经是被重视。为什么？因为婚姻的年龄，结婚年龄越来越下升高了啊，以前可能26岁平均年龄，可现在在美国的话好像已经到达36岁了哈，36岁平均年龄，甚至他说甚至有的黑人年轻人都说到45岁还没结婚啊，45岁还没结婚，这是大家统计哈。那我们华人也是开始一样，结婚的年龄一直在升高啊，在升高。所以那我们谈谈第三点，就来谈一谈说结婚的婚姻教育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婚姻教育目的，从婚姻教育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婚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借着我们在不同的时段中有不同的学习，让人们在不同的时空中，心灵与实务上都有所帮助。所以，比如说在结婚之前，就有婚前教育。婚前教育就帮助年轻人啊，怎么能够在择偶的过程中心理上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偶的那个态度，然后做出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婚前的话，在结婚当时的话，可能也有一个婚前辅导啊，婚前辅导。那么我们教会也有6个小时的婚前辅导，分3次教完啊，在这个过程中就教他们怎么叫婚姻相处。相处之道，还有家庭的财务管理，怎么去分配家庭财务管理，然后就是这样，那有危机的时候是怎么去处理，这都是我们在这6个小时中间很给他一个了看，让他能够在真正面临问题的时候能够有所帮助。但是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年轻人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家庭财务的管理。家庭财务管理如果管理好的话，那夫妻的在前5年的婚姻生活中就比较不会出问题。所以现在来看离婚率来讲，在前5年的离�婚率是很高，达到30%几。所以可见说，在5年中间来讲的话，中国人是说7年之痒，其实看今天的状态是5年就有问题了哈。这个要特别要小心的，就5年新婚的5年，前5年是非常危险期啊。非常危险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目的，我们就是说，能够婚姻教育能够帮助在新婚的调试，或者家庭的计划、夫妻的沟通，还有婚姻的冲突、危机处理，这些都能够透过婚姻教育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能够坦然的面对婚姻跟家庭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这是婚姻教育的目的。那婚姻教育的出发点是什么？其实婚姻教育出发点，为什么要谈出发点，就是我们谈婚姻教育有时候会跟婚姻辅导、婚姻諮商跟婚姻治疗3件事情混在一起谈，那实际上不是。其实婚姻辅导、婚姻諮商跟婚姻治疗，它是以问题取向的，当这个婚姻发生问题的时候，才会有婚姻辅导、婚姻諮商或者治疗来帮助夫妻们，然后面对婚姻上的问题。然后那婚姻教育呢，则是以预防的观点来作为教育的一个活动，来主要是提升帮助人们在婚姻的生活中的那个能力，生活的能力，这是主要的，是我们怎么来帮助他们有一个婚姻生活的能力，这才是重点。那预防的层级呢，奥专家的分析呢，他认为有3点啊。第一级的话，就是协助人们了解婚姻中的关系中潜在的那些问题，然后他们还没结婚，我们就先告诉他提早去介入这些问题，了解这些问题，这是第一级的协助。第二级的协助就针对已经面临的若干问题来处于危机的那个夫妻啊，这在危机夫妻。第三级的话，就是针对严重的关系问题，然后以防止问题继续恶化而导致婚姻解散啊，这是三个层级来防备。所以按照专家们的认为呢，就前面2级是预防，是在我们婚姻教育里面。那第三级的话就不属于婚姻教育对象了。第三级的话，他应该就要去找到婚姻諮商或者婚姻治疗去做这些工作，这就是在 婚姻教育的出发点就是说以预防为主，所以我们要提出来的是一些潜在的问题，我们要提出来的是一些可能面临的危机，然后让学习者能够了解结婚之后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所以第五点的话，我们就谈到婚姻教育的相关理论的应用，这就是 这就是这一节课大概是在这个在这一节课中间的重点。好，那因为婚姻教育相关理论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谈婚姻关系的建立与维系相关的那个理论，第二点是谈说与婚姻教育方案的发展的相关理论，它有两个，一个就是说在关系中怎么去维持，这是我们在婚姻教育里面要谈的一些理论。第二点就是说在婚姻在发生问题在教育的时候，我们怎么把这个方案立起来，然后你是根据什么来立这个方案，根据什么东西原理来面对这两个人是怎么来发展，这是我们要分述的。这第一个我们先谈婚姻关系的建立与维系，他在这边有谈见三件事情，他说婚姻关系建立跟维系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第一是形成，第二个是维持，第三个是结束。就这三个中间各有 各不同的理论，那这样的研究下来呢，你就可以了解婚姻的关系的建立维系，或者到婚姻发展怎么样，到最后如果说真的婚姻面临危机要分手都是什么样的情形，这是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一个我们先谈谈婚姻关系的形成，婚姻关系的形成就是择偶，就是说择偶是两个人在婚姻前的交往过程，然后在这个中心里面呢就会开始那个，他有一个叫 Carter 跟 Roland 的，这个他在将近40年的婚姻关系建立的理论，他归纳三个，就是说当你在择偶的情形下你会面临三个模式，一个模式是相容的模式，第二个是社会交换的模式，第三个是人际互动的模式，就是说你在结婚之前就在谈恋爱的这个过程中你面临的会这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相容的模式，他说此一模式包括什么，互补相似结果的过滤，然后三种理论，在这种模式下强调婚前关系的两个人的个性价值社会人口变相啊，比如年龄种族宗教的一致性的重要性啊，一致性的重要性，这个东西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看一个两个人他能够在一起的话，他我们要了解的是他们的互相的相容性有多大，这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个性中去分析，从他们的价值观里面去了解，然后这也就是告诉未婚的男女，当你要结婚之前你真的要去了解对方，了解对方是对方是不是在价值上在个性上在年龄在种族在各方面有没有能不能跟你有一致性，如果有一致性的话这个成功率就大，如果有是相对性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些危险啊，产生一些危险。第二个是社会交换模式，就是在择偶理论中呢叫做公平模式跟投资模式啊，君属社会模式的交换模式，它所以此模式来强调两人关系的发展是基于在两个对方交换的报赏感的得到的满足，所以这个如果换个俗话来说的话就有点条件说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两个人很配对，好配对我们就觉得哎，这个男的很英俊，这个女的很漂亮，那这男的很有钱，这个女的很有才华，然后我们就会像这样，这都是一个很公平的，那么投资性的话有的男的有钱，女的稍微漂亮，男丑一点没关系，因为他这个投资报酬率的不一样，要求不一样，所以这边呢，就会又引发出来，就是社会交换模式。这是我们常常，只是我们没有做成学术语言，但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常常碰到而不自知。其实我们常常碰到的是社会交换模式，然后谈的是不是公平，是不是有投资性啊？这是我们。在这个择偶上面会出现的一个问题。第三点就是说人际互动模式， 就是这是晚近比较晚一点发展出来的模式，就聚焦在择偶构成之中人际互动的那个历程。这个架构是融合了前两项的理论之后呢，再是一致性跟交换的报酬均为择偶的重要因素，但这更强调两个人在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过互动啊，一个互动。所以有时候这个会影响到，如果我们看到两个人都很登对，可是当他在跟交往的时候，回到去看公婆的时候，或者来看他岳父岳母的时候，准岳父准岳母的时候，发现这样的一个交往过程中会产生冲突，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人际互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考虑说，到底要不要列入考虑，确实在结婚的当下这三件事情都要列入考虑啊，这种考虑，这择偶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婚姻形成的维系，就是婚姻的品质跟稳定。好，关于成功的婚姻主要包括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婚姻满意或者婚姻幸福，婚姻品质是指一个人对婚姻的主观评价，婚姻是不是能够满足自己的个人期望或者需要，这是自己要去问自己的。我们在旁边的协助只能是协助打探他在这方面的期盼是什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婚姻关系仍然存在，称之于婚姻稳定，那探讨的是婚姻品质稳定的那个理论，是有助于我们厘清婚姻满意度跟婚姻的关系的维系那些因素。所以我们往下看第五页的话，它列出一个表，所以我们读一下的话，大概我们就很清楚说婚姻的品质跟满意跟这个满意度是怎么样。第一个，婚姻品质与婚姻稳定的命题，他已经谈到了，会谈到经济资源跟经济品质。婚姻品质，对，他的谈到的就是经济资源，家庭社会经济适当性越高，那么婚姻的品质就越高。然后如果社会阶层越高，婚姻的品质就越高。然后丈夫有较高的职业的身份的时候，婚姻品质会越高。那家庭所得越高的话，婚姻指数会高。所以这有时候落到一个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叫什么，贫贱夫妻怎么样百事哀、哦、这中国人早就已经看准这一点了。所以他说经济资源是很重要，跟婚姻品质是很重要的。第二，你看他说婚姻夫妻的角色分工跟婚姻品质，夫妻的角色越是互补的话，婚姻品质就越高。夫妻能够共同承担家务的话，那么婚姻的品质就越高。我们可以看看现实状态，也确实是这样。如果说夫妻有一个角色能够互补的话，婚姻品质就比较高一点哈。就是说，那就代表说婚姻夫妻之间的沟通也很顺畅，那婚姻品质会很高。那夫妻价值认同的话，跟婚姻的品质也很高，婚姻的品质很高。所以他说夫妻之间价值越有共识的话，婚姻的品质就越高。所以我们每次在探讨婚姻教育的时候，我们要帮助别人，帮助那一对夫妇啊，能够了解他们在这方面的有没有共识。那夫妻对各项家庭价值之共识程度，与夫妻之间的团结力量有正向的关系，正向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圣经不是常讲说，如果不能同恶的话，就不能怎么样？
若不同心，
若不同啊，
不同心就不同心，
不同心就不同，
就不能同心。
同心，对呀、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所以后来我从不信主信主啊，在这方面我想大概夫妻价值认同调回来了，要不然可能又要吵架了。我在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有时候觉得说，哎，这个我好像做了很多事情都跟这个上面是有相关的啊，就夫妻价值一定要认同啊，要认同。还有夫妻的互动跟夫妻的品婚姻品质也有关系，夫妻互动越多，婚姻的品质就越高。那如果夫妻互动越轻松自在的话，婚姻的品质就越高哈。这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可以看到在我们会友中间，我们也看到他们夫妻的互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家婚姻的品质高低，我们都很清楚哈。第 第五点就是社会支持跟夫妻品质 也有关系，就是说朋友网络越多的夫妻的话，婚姻的品质越高。那夫妻之间互相情绪依赖越大的话，婚姻的品质就越高。这大家可以拿来做自己的一个自我检讨啊，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在做婚姻问题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这六个角度来看他们，那了解他们在哪些方面可以改善啊。这个表格是让我们来做这样的工作啊。那夫妻同质性跟婚姻品质的关系是社会地位，如果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收入差异越大的夫妻呢，夫妻品质就越低了，夫妻品质越低。然后夫妻身份相差越大的话，婚姻品质就越低。这就是为什么夫妻一定要能够有一个共同的成长。这我们也是看到的，看到有很多在这边我看到一个我们一个朋友，他太太是来这边就开始读书，然后一直读，然后读到 PhD， 然后他的老公还是在做蓝领阶级的工作，所以两个夫妻到最后就分手了，这就会同质性越拉越大。所以我觉得夫妻的话应该是要共同成长，对夫妻的婚姻的品质会有保是有帮助的。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下面一个图形啊，下面一个图形，他这边讲，告诉大家一个完整的解释婚姻品质跟婚姻稳定的问题啊。他说，婚前的变相、婚前的同质性，如果婚前的资源显露适当的角色模式，重要他人的支持，这是在婚前会产生，让这个婚前婚姻会有变化的。在这些地方哦，都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啊，比如重要他人的支持啊，如果父母亲不支持的话，我看这个婚姻也就差不多了啊，这个也不用结婚了。这就是婚前的变相。那婚姻中的变相就是社会安过个人的资源啊，社会个人资源，当然也有刚才这我们刚才讨论到的适当的社会地位。妻子的工作满意度，令人满意的家庭分工，社区的参与，配偶正向的关怀，感情的喜悦，有效的沟通，角色的适切，互动的数量，就在刚才都在我们刚才里面讲的那些事情。然后如果这些都是很高的话，那么婚姻的满意度就会很高。然后婚姻满意度很高的话，当然有时候会造成一些意外事件啊，意外事件可供选择的吸引啊，或者是维持婚姻的外在的压力啊，这些东西如果再有冲突的话，当然也会影响婚姻的稳定度。如果都没有的话，都很稳定的话，那么婚姻的稳定度就很好啊。所以我们可以在检查婚姻教育的时候，在做婚姻方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来检查对方是需要哪方面的加强哈，要哪方面加强。那么回顾婚姻有关满意度的研究，它这边有17项啊，可能我们还可以来看一看啊，来看一看。第一个，他说童年环境对其个人婚姻满意度是有影响的哈，所以我们可以讲到，所以这会谈到原生家庭啊，原生家庭会影响到我们对婚姻的问题。还有父母离异的子女对离婚的态度就比较开放。那第三点呢，订婚期间的适应可以预测婚姻的满意度哈，这个很简单，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婚姻就在订婚期间磨合度不够，结果就解除婚约了啊，解除婚约，这也是常常碰到的事情啊。然后妻子就业对婚姻的影响，或者是夫妻对角色期待、丈夫认同而有差异的时候也会影响啊。那丈夫的教育程度较高、社会地位较高以及婚姻年龄等，还有婚姻满意度也是有关的。那幸福的婚姻中，大部分拥有较高的收入储蓄，并且夫妻在金钱上消费观念能够一致的，这会比较高。然后婚姻有较有效的表达，互相支持的话，这也是有正向的一个关怀，正向的关怀。那夫妻较能展现出合作体贴的态度，这也是一个婚姻的主要元素。那沟通也是一个必要的元素，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去沟通哈。那第十点就是夫妻有些共同特征，比如说共同的兴趣啊、共价值啊、社会地位，这些也会帮忙婚姻的。第11的话就包括 配偶的特质、情感的稳定、责任度，还有那种那内控，那这些都会帮忙婚姻啊。夫妻要叫花多更多的时间来相处，这也是表现在幸福婚姻中哈。第十项的话，就是有较高的性生活满意度哈，这也是在年轻夫妻中会影响到很大的一个情况。那夫妻的角色期待有明确的规范，并在双方中朝更像更公平的角色分工，这也是会影响的。如果说夫妻双方没有一个平等的角色，那么就会产生很大的抗争哈。那夫妻心也渴望有子女，并且拥有所期望的子女数，这也是会影响到夫妻的一个感情的问题啊。而且有较强烈的宗教信仰，这也是会影响夫妻中间的一些问题。这时候我们可以从这十七项里面，也可以列入我们在为别人在做婚姻教育方案的时候，可以列入考虑来使用的。那最后他在这个关系以后呢，他谈到婚姻关系的结束啊，婚姻关系的结束。他婚姻关系结束为什么为何呢？他说离婚转变的历程可分三个阶段啊，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离婚前的那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离婚的阶段，第三个是后离婚阶段。每一个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他个人感觉到婚姻关系发生问题了，问题可能是婚姻本身，也可能是配偶，导致个人与配偶决定婚居或者结束婚姻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去做婚姻协调也好，婚姻教育也好，当我们发现一个人他对婚姻开始有嫌配偶或者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就是会开始有一个婚姻有个离婚的前兆了哈。所以猜忌在婚姻中是不应该存在的哈。如果在婚姻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大概就会婚姻的关系就不会很稳定哈。第二点就离婚阶段，那这个时候已经做出婚离或者是离婚的情况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生改变，包括什么财务状况啊、养孩子的方法啦、啊、孩子们的反应啊、家务管理、个人的习惯、生活还有法律问题各方面，就在这个离婚阶段里面会去关注到，而且会去呢。后来后离婚阶段呢，就是改变人际网络了，就是以前配偶的关系那些就开始，可能开始会跟别人去约会啊，或者是在进入一个新的结婚阶段啊，或者是斩断那些跟婚姻上面有关系的人员啊，可能再也不跟女方家人来往啊，或者再也不跟男方家人来往啊，这些问题都会在后离婚阶段会产生哈。所以离婚是一种危机的，是一种危机的转变，它过程会经历很多，压力是很大。可是离婚者适应通常会持续到离婚后大概一年到三年。这就是我们在作为牧师的时候，对那些刚离婚的单亲者呢，我们要做的一些工作啊。这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关心到啊，关心到他们大概有四个阶段的概念，就是内心阶段指个人对于关系不满意和产生内心的一些混乱的情绪，或者是两人关系，或指在配偶跟互相磋商濒临瓦解的婚姻关系中间啊。第三个是社会阶段，社会阶段就是告知家人或者是朋友离婚的事实啊，大家告诉别人，哀悼后再整装出发啊，这就会变得比较常态一点啊，变成常态一点，就变成像回到单身的状态一样啊。所以探讨婚姻关系的形式是维持行。关系的形式跟维持跟结束三个阶段，那证明研究的结果是了解婚姻关系的建立跟维系婚姻的解除是一个发展婚姻教育的基础。所以我们在谈婚姻教育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关心这三件事情啊。那我们谈到婚姻方案，刚才我们就谈方案的理论的时候，它有两个理论，一个是家庭发展理论，第二个是预防性的教育方案的理论。这是两种。第一种家庭发展的方案，它主要是产生两个理念，就是说，第一个，它任务出现，除了个体 的生理跟心理的关系以外，重要的是社会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改变的预期。这是当一个人成长后完成学业的时候，当兵当完兵的，或者是被期望就业成家，这个东西就是被期望。就像我们刚当兵回来，我们考进大学，那家长就该想说你是不是要找对象啊？像我儿子刚好大学毕业，我那些朋友就开始在想着要不要帮他介绍女朋友啊？这就是任务上就是出现有两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任务一词啊，任务一词就是说你在这个家庭中间，你必须回应的责任是什么，或者任务是什么？所以这样的概念，所以他这两个概念发展出来的两个重要原则是什么？就是第一个，学习者是可教的时机，就是我们要去跟人家探讨婚姻教育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他可教的是早期介入呢，还是找时机介入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我们在跟这一对夫妻在谈问题的时候，在做教育的时候，我们是在早期介入状态，那么我们所谈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谈预防，或者是时机，在这个时机中我们介入的话，我们要考虑他的情境，这些都是我们要列入考虑的。第二点是各阶段的发展任务，它分三列。第一列就是说夫妻双人关系的适应，比如说婚姻啊、家庭角色，这属于夫妻关系的适应。第二点就是说夫妻家庭生活的调试，比如说财务方面、家庭的分工的问题、亲属的关系怎么连结，这属于这方面。第三个是社会的参与，包括职业生涯还有社区的活动。所以当我们去讨论婚姻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关心这三样的一个问题，他们产生在哪里，然后我们可以了解了之后，然后加强他们的缺失，然后去补强他们的生活。第一就谈到预防性的教育方案的理论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他说要包括什么呢？包括人本的取向、系统的取向、经验的理论。我们要看那个表格可能比较快一点，我们看到第九页表格就很快的可以了解。所以预防性的教育方案的理论在婚姻教育上的应用，它有五个理论。一个是人本取向，就强调情绪跟情感表达以及人际关系对个人福祉的重要性以及创造良好婚姻的关系的必然性。他是用情绪、用感情这方面，所以他关注的是夫妻个人的关系潜在力的那个发挥。所以主张婚姻教育应该提供一个安全而且有同理心的环境，让参加者可以自由的表达感受自己的经验，这是人本取向的。另外一个取向是系统取向，强调婚姻关系不是静态而是动态，他关注的婚姻关系中的稳定性和改变，如果来求得平衡的话，争取这个架构以了解婚姻关系的发展，这是系统取向的。那在经验取向就是说，此君假设说人们是从中来学习的，从做中来学习，那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说主张透过婚姻教育的团体历程来产生经验学习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夫妻营啊，夏天的夫妻营就在这个理论上来做，所以带着大家做很多什么爱情存那个银行存款啊，做这些大家一起来做，然后大家在做中可以得到一些感受，这是夫妻营所用的理论啊。还有社会学习理论，就是达到改变态度跟发展技巧，教导夫妻新的沟通跟解决冲突的互动的那种模式，这个是用令就是教导他们改变态度啊，就是说既然你不能改变别人，就改变你自己的态度吧。那如果改变自己的态度的话，我们同样的是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的目的啊。第二个认知行为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强调说示范或者行为反复的练习，那激励增强等方式。应用在婚姻教育中，主张是针对态度跟其他认知功能进行再教育就对了。好，那这个就可以跟经验理论好像是一个结合，那他们反复的练习。所以相关的教育对教育的启示，它是有这个我就跳过去好了。这个当时他谈到说，对象 内容，所以你要去做的时候，你要对象内容跟方案的指针哈、哦，对象就是我们刚才谈到那些问题，你要去了解对象是什么，你要了解他们发生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内容。那方案的设计，他怎么样？好，他就讲说，对于婚姻辅导、婚姻咨询跟婚姻治疗有问题取向，这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哈、哦。那婚姻教育则是以预防观点提供。和协助人们提升这个能力，所以这样的时候就预防的话，就根据方案的不同，方设计的方法也不同，那这个设计就要你要回到我们刚才理论，我们要了解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形状的。你如果是这边做一个举例，他说如果是人本取向的话，出发设计这个案子的话，你这个你就要强调，你就要强调个人夫妻关系，并且要具去找他发挥的那个潜力，要找出来。那这是在方案设计的时候，你要回到刚才我们预防教育的那个理论上面去了解对内容，了解对象，了解他需要的内容，然后你再采取里面需要关注的事情，这是一个方向。那好，那这些理论都讲完以后，我们回到圣经来，回到圣经来，我们可以看看圣经描写的家庭生活。其实以弗所书5:22-6节，6:9节，对，你就可以看到他已经描写得很好了哈。然后就跳过去了，大家回去再看好了。还有哥罗西书3:18-4:1，他这几乎讲的都差不多哈，讲的都是一样。当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在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啊。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啊。这句话我常常是拿来鼓励自己当牧师的时候，然后有时候真的是不是在讨人喜欢，而是要诚心敬畏主。这是一直可以给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从心里做，想做给主看，不是做给人看。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太多的委屈或者太多的生气啊。在提摩太前书2:18-15，6-1-2，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也是回去读一下的，了解一下。但是这为什么会印在这个地方，就是希望说我们在谈婚姻教育的时候，我们要拿出这些的金句来鼓励我们教育被教育的双方哈，让他们了解神是怎么看待婚姻的，神是怎么教导我们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要提的，就是说关于家庭关系的神学啊，这是从一本叫做《家庭》，然后从基督教观点探讨当代家庭的一本书，它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的哈，它是提出了一些家庭关系的一些神学观点啊，它四个观点是：第一个，它是盟约，我们在家庭来讲，它是一个盟约；第二个观点是恩典；第三个是父母；第四个是亲密关系。他认为一个家庭的话就是要这样，就是要有这四项，然后这四项是不是死气沉沉的，而是非常活泼的哈、哦。所以我们请翻到13页，你看那个图，它列出来的图，列出来那个图，它说这，你看它尾声的程度、跟赋能的程度、还有恩典的程度、亲密的程度，它那个图它是一个螺旋桨，一直往内走，往内走。那所谓起始的盟约，就是说，就跟神一样，神是不断的把爱供给我们，神来跟我们订约，他不管我们要不要答应，我就跟亚伯拉罕订约，我跟挪亚，告诉挪亚怎么做，他跟他订约。然后当你有夫妻也是一样，你不要管对方怎么样，你自己能不能把自己的全的委身在对方的身上？如果能像神这样委身在对方身上，那么就开始有恩典的程度了。那对方承受的是恩典，恩典是白白得到的。他在你不断的得到你的恩典的时候，就开始有赋能。赋能是我们给出去的那个人，让对方去完成他的生命。那时候他生命完成了之后，我们就会有更一个亲密的关系。 我们就会转到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当两者有更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又会回到起始的盟约，有可能新的事件就出现，然后你又开始这样一直往那里走，走到最后两者都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螺旋的关系，然后变成互相尾声，这个时候就变成成熟的盟约了。所以你在看这个图形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婚姻开始的时候是不见得是一个成熟的盟约，但是要知道盟约跟契约不一样，所以他我现在就不讲那么多哈。然后如果是契约的话，他说婚姻就会导致，当契约情况消失的时候就会导致那个，所以我们现在稍微再谈一下好了。他盟约的关系是什么？是爱与被爱的关系，就是说盟约的核心是无条件的委身。如果我们能够无条件的委身，就这个委身就像神所扮演父亲的角色，然后有最美丽的彰显。所以第一次提到盟约，说是在创世纪六章十八节，就是神对挪亚说，我却要与你立约。然后第二次的立约是神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这延续了就是跟亚伯拉罕啊，接着是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七节，啊扩大约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就伏在地上跟神说：“我与你立约。”神就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我的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上，他是一个爱与被爱的。所以当你爱付出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要去想说到底有多少的回报啊，多少回报。那这样的话是一个起始的婚约。所以最后他这边讲到，他说约翰一章四书，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他再度提到，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才他的儿子为我们做罪的挽回祭，这就是爱。神的爱真的是无条件的，所以当我们夫妻相处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从一个无条件的作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会最后会变走到双向的无条件，那就是一个成熟的盟约了。所以我们翻到第十五页，有个家庭关系委身度，这个我们刚才谈盟约，现在谈委身的问题。看它上那个图形，你可以看到四个格子。当你有条件，你是单向的时候，你只是一个人单向的话，是现代开放式的协调。那如果我们是如果有条件是开放式的协调，就等于说我们是有条件在跟对方谈一个委身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无条件的委身，那么我们就是刚才看到的起始的萌生。那如果说有条件，然后如果双向都能够达到那个条件，那么是一个契约。如果是双向达成了一个无条件的尾声的时候，那是一个成熟的盟约。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契约，那么当契约抱，他说夫妻双方都抱着这种有条件的立场来实行婚姻关系的话，婚姻关系就像一个契约，报酬式的那种。报酬式的那种婚姻的话，那条件消失的时候，那么婚姻也就消失了。所以有很多人就在这样的婚姻出问题，也是在条件消失了，然后契约没有了，那他们的婚姻就消失了。那我们再谈到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在婚姻关系是饶恕跟被饶恕的问题。所以本质上来看，盟约就是一个恩典。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除非神界的恩典的赏赐，否则他无条件的爱就更不合理了。可是实质上呢，恩典就是白白的给我们，我们原来不配得到，但是我们却得到了。这就是我们愿意，如果夫妻关系能够有这样恩典的，能够有个恩典的付出的话，那么关系就会更好。然后谈到妇人，妇人就是服侍一个被服侍。其实妇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我们身上的能力去帮助别人，让别人生命有成长，有被成长。第四点就是亲密，亲密的关系产生的话是了解跟被了解。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神学的 家庭关系的神学来看，就是这四点。所以将来我们在讨论婚姻教育的时候，最后到结论来谈的话，就是我们基督徒谈论婚姻教育的时候，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从学术的理论着手，第二个是从圣经跟神学的角度来探索婚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让婚姻在世俗跟灵性之间得到平衡，然后才能得到神所喜悦的一个生活。这是跟大家能够有个共勉的。好，现在我们请那个院长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门课，主啊，你也来教导我们，主啊，怎样在婚姻的里面能够合乎你的心意，主啊，叫我们真的是认识神向着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主，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主，我们也愿意在婚姻中，主啊，真实的彼此能够相爱，彼此的委身，这是一个盟约，是合你心意的。我们也求主来教导我们，主啊，遇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主啊，在这个世代他们所遇见的挑战，主啊，主求主装备我们，也能够把你的爱带到每一个家庭的里面。哦，主，求主继续祝福这门课，也借着这门课祝福许多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